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瑞杰的异想世界。好，那在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世代当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位呢，跟我认识大概已经有差不多超过一个甲子的朋友哈。那今天请他来呢，是因为他在台湾这种所谓的流行音乐当中呢，他具备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今天特别请他来跟我们回顾80年代台北那个年代，真是百花齐放的时代。那个年代影响了今天非常多的一个改变。那么这本他所汇集起来的这本书叫做《80潮台北》，讲述了80年代台北到底发生什么事，改变了今天许许多的事情。我们来访问我们这个我多年的好友，在这个知名的音乐教父级等级的倪崇华。倪赏你好。
是，可欣你好。
你不能点头，这是广播节目，这不是电视节目。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你要大声一点。
Jerry 好。
你听他声音多么低沉，对不对？倪赏呢，是在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他在这个流行乐这一部分，他实际上是应该是称霸很多年哈。
没有，其实我做音乐时间不短，
不长
，前后大概10年左右。
少来了，你真颜色几年？
1987年嘛，
1987年就是80年代了，
到2000年吧。
对啊，
十几年，
是这样，
不长。
对啊，那个年代就改变了很多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对不对？
是，80年代是个很重要的，
80年代很重要的时代。来跟我们说明一下，80年代到底发生了几件大的事情。
80年代一般大家对台湾的80年代的论述都是集中在社会啊、政治啊，
嗯，
但很少去描述到当时的生活。可能，可能年轻人对80年代的认知大概就是很压抑的一个年代啊，
法禁，
很多事情要管，
嗯，
实际上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对，其实那什么事情都还蛮自由，
武禁，
对，也是
不准跳舞，
对对。
不准穿迷你裙。
其实80年代也是因为台湾就是借着那个一个很大的世界流行风潮 disco 的风潮，也参加了这个世界
流行风潮。有 disco 简直是叛逆不得了的事情。
对，然后
警察会在西门町抓长头发的男生。
对对，然后借着这个风潮，然后加上那时候的中美断交的政治背景，
对的风潮，
所以他们就开始要走，就是为国际化。政策上做了很多开放的政策，
很多的冲击，
对，
在那个时候开始，
对，然后政治，然后整个经济也开始慢慢蓬勃起来，所以80年代应该算是台湾历史上创造出自己流行文化的一个源头，大概就是从80年代开始。
对，我们今天除了我跟倪赏这种属于他80年代了，我是90后出生的那个心态上的人，但是我们今天真的现场有真正的这个一位年轻的那个时代的出生的女孩子哈，那她也是这一次的。在这次主要的一个编辑的一个重头的一个扮演重要的角色啊，他叫胡子嫣。子嫣你好。
大家好，范大哥好。
你跟80年代什么关系？
我是80年代出生的。
对，就也就是我们当年我们在混 disco 的时候，你才刚出生，
就是
你
想创立真颜色
的时候，
那一年我刚出生。
出生。你今天来看你编的这本书，对不对？好，编的这本书你可以采访了许许多多当年的一些重量级的人，
潮流的推手们，
潮流的推手们。好，那这些人在做的时候，好，我们就今天就来谈谈你来看我们那个年代的许许多多的相关的一些的事迹，好不好？
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异想世界。今天你所看到的，凯沃啦、名模啦、走秀啦、教父级的人物啦，还有上了台面的这种所谓的偶像啦等等东西，都跟80年代那个时候开放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是一个大的冲击的时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我们这个音乐的教父嘞，这个倪崇华先生，以及。编这本书叫做《80潮台北》的这个总企划的这个胡子嫣，好，子嫣一起来跟我们来一起来探讨这个我们这在跨代的一个回顾了。好，我们来讲第一个，我刚刚说的在名模时代 的 开始的时候，有重要的几位人物，当然今天有谈到所谓的凯沃的这个创办人哈，洪伟明，
洪伟明先生。
我先问子嫣了哈，你应该洪伟明已经很厉害的时候，你应该还没长大。
洪伟明很厉害的时候是大概是什么时候？他推出林志玲的时候吗？
他
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有记忆了，
已经有一点点概念说林志玲对不对？
嗯，对，那个时候。
但林志玲是比你大十岁，
应该有
十岁了吧？对不对？
嗯，
也就是说，他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已经在模特界已经开始走秀了，
对
不对？那洪伟明那个年代，他们就已经开始看到了整个模特的改变了。
是，
所以你怎么看洪伟明？
我觉得他把台湾的模特儿带上另外一个层次，因为我在访问他的过程中，他其实讲，在他之前，台湾是没有本土模特儿，或是没有模特儿公司，对，那个时候都是国外的模特儿。那个时候，即使有本土台湾的模特儿，他们遭受的待遇都非常的差，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普遍的崇洋媚外，
是，
所以国外的模特儿才是人，台湾的模特儿就
不是人。
对对对对对。那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为了要改变这个状况，然后那不然我们就是一起团结，团结力量才大，所以他就成立了这样的公司，一开始也就有三个人，结果就是
凯沃是从三个人开始。
哦，对。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说我要做一个全台湾第一的模特儿公司。其实这本书里面讨论的很多人，他当时候都不是抱持着一个我要做什么很了不起的事，
没有人知道，
对对对，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件事情有乐子有乐趣，他想要做，然后就做了，然后后来就可能因为实际的关系，或者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认真，就比方说第一间凯沃就推出了林志玲，
没有人知道当时凯沃会成功
哦，真的吗？
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的。
当时候大家不看好吗？
对 对, 對。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有很有名的那个模特儿公司叫伊林
，
他等于是这两职业界的牛耳的两个，那两个的老板都当时都不知道自己会变成这样子，那是时代的潮流。你想，那个开始有模特儿的这一段时间，本土模特儿，你知道我跟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模特，我跟他很熟，叫周丹薇，
好，周丹薇，
阿丹嘛，对不对？
是，
他今年也六十好几了，
他跟我一样大，
他跟你一样大嘛，好，那么他六十多岁了，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就像子嫣你说的，他就是本土模特儿，他们就是没有经纪公司的概念，全部都靠自己的妈，新妈。凤飞飞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经纪公司概念，模特开始有这些经纪公司概念。你知道你是很有经纪人的概念的想法的那个年代，你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年代怎么开始有所谓的经纪人的观点？
没有，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当经纪人，我们那时候就是做一个唱片公司老板，
是啊，
做一些产品出来，
是，但是你经历了没有经纪人到经纪人这个时代嘛？对，
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还是以卖 CD 卖卡带为主了。那现在因为经济面市场变大，加上中国市场，那个整个事情就复杂。所以完全是不同的时代。
你怎么看洪伟明呢？
先驱嘛，先驱嘛。就是
先驱跟先烈不太一样啊。
先驱啊，他有赚到钱。
成功
的先驱。不要这样讲，真实也有赚到钱，好不好？
他很成功。因为他开始是从那个模特秀导开始，
对，
所以他自己会做导演，
对，
然后就从这个东西，但就大家要找他做 fashion show 嘛，正好碰到那个时代开始有需求，所以他就集结了模特公司，所以他基本上是以做 fashion show 为主。那台湾的很多 fashion show 开始，大家不知道怎么做 fashion show， 其实是从他慢慢一步带摸索出来的，
对。在讲到了这个洪伟明，一定会讲到吕方志，
是
啊，吕方志跟洪伟明可以说是相生相惜，
相惜
几十年过来，他们俩可能在这个流行的产业里面，刚开始都是小朋友，你知道吗？吕方志还是摆过摊的人，
对
不
对？
啊，在那个年代当中，来，那子嫣你也访问了吕方志，
是我们一起访问，
一起访问的嘛？对，
吕方志先生啊。 我觉得他真的很有趣，他跟侯伟明有点像，就是他当时候也不是想要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他其实想要当导演，因为
他
就是个文艺青年，
他喜欢当电影，他喜欢电影。
对，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就会去看那个 Jean Luc Godard 那种就是法国新浪潮的电影，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因为1980年代基本上应该台湾比较少这种国外文化。
我可不可以请问你哈，你在去没有见到吕方志之前，你对他的之前的印象是什么？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大佬。
对，
跟你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连结的，对不对？
我会觉得他就是
高高在上，
因为很多服装设计师感觉都有点神秘。
OK，
那种 fashion designer， 他们的形象都有点神秘，然后可能会有点冷淡。然后时尚界的人，不知道可能刻板印象就觉得，讲话好像会很锐利。
那你还没有见到逆赏以前，你对他是什么印象？
政府官员
，哎，你看看，对不对？是不是？
虽然逆赏当政府官员其实非常短的时间，
他是他最短的时间。你在他政府官员的时候才认识他的吗？是那时候还是？
哦，因为之前逆赏都在幕后啊，正颜色的老板或是 MTV 的总经理都是在幕后。
对，
哦，真的被推到台前，大家看得到逆赏的时候是，
特别
是
文化局局长，
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些那个。就是放在忠烈祠的这些人的名字，对不对？你在好，那你访问完吕方志之后呢？
发现哇，跟我想象的哦，完全不一样。但其实这本书里面我访问的这些人都有给我这种感觉。可能我们辈分有一点差距，所以我以前都是对他们有一些就是带着一层想象在看他们。但其实这次机会。访问了这些人，包含吕方志，他还邀请我到他们家里面，然后就是很坦然的跟我谈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踏上服装这条路。他还跟我说他爸爸就是服装西装裁缝师，这我之前从来没有
听，不知道。
对对对，在其他的媒体其实还有，
所以他不是横空出世的一个孙悟空，
但他其实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走上这条路，他就只是想要存学费去国外念导演。
那时候长大的人。跟这个时代长大人共同的特质，就是在那个当下，他们都一样，都很迷惘。
哦，是，
对不对？都很迷惘。
我们都年轻，都迷惘，
都迷惘，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对不对？除了逆赏，他一从小时候就知道坚定的意志，
是吗？
没有吧？他更迷惘，对不对？逆赏，
我还好，我就知道有个事情要做，但那事情具体是什么不知道。
怎么就迷惘吗？你看这个大哥，你看嘛，政府官员就是会发表这种，政府官员就发表这种，你根本也不知道该怎么打他。
好像也没有讲错，
也没有讲错，
但是我每天都认真的在思考，然后
努力
去达成。对，
我一定要达成一件事，但是什么事情我说不太上来，
对，
是不是？
对，有个明灯。
对不对？
有明灯很重要，
很重要，
对
不对？
你有明灯，
明灯是什么？
信仰，
什么的信仰？
人生的信仰，知道我有一个事要做，
厉害吧？厉害吧？他从头到尾没有告诉你真实要干什么，只告诉你心中要有信念。
对，我们现在不是在做一个事吗？就这个事。
好，我们休息一下。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说到80年代台北，距离现在已经40年了。今年是2021，今年2021，然后80年代的台北，40年前的台北，有一个我和逆赏，还有很多现代在。时尚界、流行界、音乐界、餐饮界都非常共同的记忆，一个 disco 的舞厅 ，disco 的舞厅叫做 Kiss， 好吧？逆赏
是，
对
，Kiss，Kiss，Kiss，
对 ，Kiss，Kiss，Kiss， 真的对，好 ，OK。
怎么说呢？
他在哪里呢？他在中泰宾馆。中泰宾馆在哪里呢？子妍，你知道中泰宾馆在哪里吗？
我知道，
对，你知道对不对？你就采访嘛，对不对？
是的。在现在的东方文华，
东方文华就是 KISS 的中泰宾馆拆掉以后，就改建成东方文华那个地方，在长春路，那个
东化北
的那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当年中泰宾馆的顶楼就出现了一个撼动了整个台湾的 disco 的地方，叫 KISS。来， 那个宁嫂，你是 KISS 的那个年代的人，你跟大家说明一下 KISS 当时什么样的情景。
这个就要讲到他们的那个 KISS 的老板，就现在东方文化董事长林明群先生。
嗯，
他基本上他是泰国华侨，
是
基本上他的身世就比较是属于那种，因为泰国有皇室，
嗯，
所以基本上他是属于那种比较贵族型的一个华侨的背景。那他的祖父带着他来台湾，做的中泰宾馆啊，然后盖了中华体育馆这些。嗯，所以他自己
中泰宾馆、中华体育馆、中华体育馆，你知道吗？子嫣，
我知道烧掉的那一个。
哎呦，你只记得他烧掉？
因为那个有一个直销公司在那边办活动，然后把它烧掉了。
你知道台湾第一个跨年的音乐会就在中泰宾馆，
嗯，
就是逆赏这群人，
中华体育场，
中
华
体
育
馆，对不对？就是逆赏这一群人搞的，
我知道，
对不对？当年的罗大佑，对不对？是不是
没有他那个第一演唱我还没有。
好，那时候还没有，对，就是那个年代的。
我是有去看，我是歌迷。
你是歌迷吗？我也去看啊。
我去看。
朝圣一样去看啊，所以你看中华体育馆现在跨年算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们这一代的人真的。
那场是满的、哦。
何止满的。
买不到票。
那场是什么？
罗大佑第一场演唱会。
嗯。
张艾嘉什么刘文正。当年的这些的，对不对？那些人都是在那里面是朝圣一样去看，从来没人想到可以有跨年演唱会。好，好吧，先讲跳过去，来中泰宾馆，
对，
你讲继续不去？
还没讲完。
来，这个老先会有一点点暂时性的失忆状态，好吧？四十年的往事跳太快了。
那林明群先生，他基本上对于这个很多事物，他有自己的一个标准。
是
他，所以他当时对台湾的整个环境不满意嘛，就是说台湾没有一个像样的 disco， 所以他一定要弄一个
中泰宾馆上弄一个，
所以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构思做装潢的，果然就出来就一炮而红。对，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场地有优势啊，两层楼挑高嘛，然后他中间又做了一个飞碟，那个飞碟就是每天晚上的高潮，音乐响起，声光效果，飞碟就
开出来，
然后就会撒一些什么折
价
券之类的，
疯狂啊！
对，那
对，
那因为那个时候是流行所谓 disco， 就是说那个年代，我们台湾是没有这个街舞教室，
嗯，
哦，都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你要跳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怎么跳呢？因为 disco 它还没有固定的舞步嘛，
嗯，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去现场看别人怎么跳，
然后再学，
然后再慢慢的学自我学习的过程。
嗯，都要去舞厅缴学费学跳。
所以 KISS 是到时候一开始它造成轰动，所有很会跳的一定会在那边跳。所以
第一批就是很会跳的，
哎，先去的
身材
很好的跳
的，
才敢去。
因为那个地方是个看人跟被看的地方嘛，所以在那边跳。那有一些年轻人就去看，看着观察开始学，再慢慢发展出他一个台北的一个社，现在应该来讲就社交文化的一个，
而且它是属于夜店文化。
你刚刚讲的
没有夜店，
不是，那是夜店文化的最早期的样子。
它是第一间台湾，
也就是大家先去哪里，你知道吗？先可能到啤酒屋，
嗯，
好，去喝酒、吃东西，吃完以后再去转去 KISS。
嗯，
然后会不会跳和不重要，重要是你要不要去朝圣。
嗯，
然后那时候的台北人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音乐震耳欲聋，
嗯，
讲话用喊的，大家开心的不得了，走出来以后声音都沙哑。你看沙逆嗓现在声音这么磁性，就当年在 KISS
电出来的。
以前消费是这样了，先吃晚饭嘛，
嗯，
差不多到九点。就吃到八九点，然后再去找个地方喝点酒。要去 KISS 的话，大概十二点。
十二点
啊，你十二点以前去，就是第一批的客人。十二点以后，十二点去 KISS， 大概待到两点，出去吃宵夜，
再回家。
这是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话，吃完宵夜再去 KTV 到天亮。
啊，那就是紫嫣那个年代
套装行程。
啊，
就是职业那个年代。
那现在台湾，现在台北，你要做一个这样从九点玩到天亮，好像不太容易啊。
嗯，
以前那时候就是大概
是，现在就是大家七点就进 KTV 了，出来的时候是两点结束，嗯，是不是？职业你是这样吗？
在那边吃饱，
是不是？
对。
所以为什么 KTV 还要叫做什么自助餐吧？
对，
对不对？ 然后什么餐都在里面都有。
他们被自助餐耽误的 KTV，
被自
助不对，被 KTV 耽
误的
自
助
餐，
对不对？
所以现在台北市的那个城市文化是停滞的嘛？
嗯，
就像我刚刚讲，八零年那样的行程是一个晚上要去五六个地方，然后你每天晚上要 move on，
嗯，
就说一个 kiss 出来会造就整个夜生活。它中间要很多的选项，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是这样的，所以每天大概就有可能就有几千人上上万的人在这样移动
移动，
它是
在一个城市里面流窜，
产生一个城市的文化。那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大家都在家里 KTV 还是单独的房间里面吃自助餐吃 seven， 所以这个流通就
没有，还有烧烤店烧肉店流窜，
对，
就这样。
所以晚上现在吃宵夜的地方也少嘛，对，所以就是这个生活形态的不一样。
但是精彩的要来了，刚刚那个逆场在这个广告期间告诉我说 KISS 造就了在台湾一夜情的游戏规则。我们休息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我们今天其实在访问的是八零潮台北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其实记载了我们今天只是有一部分的片段哈，但这几年在服饰餐饮跟流行文化跟音乐跟相关的各个部分的台湾现在这么样的百家齐放，引进了每日不同的潮店不同的点，都跟八零年代的一些开始有关系。而这里面其中起始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 Kiss Disco 的一个设立。那么当年的中泰宾馆现在早就已经拆掉了，其实也不在了，台湾台北再也没有出现这么样的被天天晚上被不同人类去朝圣的地方。好，我们今天访问我的好朋友这个音乐教父这个倪中华逆赏以及胡子烟这本书的编辑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好，逆赏，我们不要讲太多废话，你刚悠悠的突然说一声说 KISS 造就了台湾这个一夜情的游戏规则，我们看着紫烟就充满了好奇，因为他的编辑的过程中怎么没有编没有听过这事。来来来，请你说明一下，来逆赏开讲。
因为 KISS 我刚刚讲就是说他慢慢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嘛，所以文化怎么形成就是人嘛，所以他就那时候就有不同的族群社群的人在那个地方集结，比如说有你们广告圈的，有音乐圈的，有电影圈的，有电视圈的，有
艺人，
有电影艺人，各式各样的艺人，
导演，
然后还有相当的工作人员，这是娱乐圈核心。那还有就是，
记者与那个
媒体圈
的人，
记者也会去，然后文化圈的也会去，然后杂志啊什么都在那边嘛，然后再加上很多这个餐饮业的业者，
下了班了。
他那边是两层楼，那一层第一楼进去那一区就比较第一次去的，去的慢慢就会到了二楼，二楼他好像有两三个吧，我记得有一个吧是就是最常常客常去的，一个月去四次的，
那是包场的那个大哥，
对，
在那边你能够进到那里面去，那是不、
哦、
那是
VIP 的，
他 VIP 的
早期时候没有 VIP，
不是他就是 VIP 概念的，
那个、
对，但那一区的人都是熟的，他也没有就是350块钱一杯饮料什么，也没有太复杂的那个，那时候很单纯，那就是人多嘛，那所以这中间就开始有，就以前没有这样的场合，大规模的这么多不同社群的人在一个场域里面，大家可以交流，现在有这样的地方。所以它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火花
交集，
哎，各种的关系的发生。对，那你刚刚讲的什么
一夜情啊？是你讲
的规则的规则。
这位大哥，
一夜情的规则很简单。
Kiss 那个年代的人，现在都有早发性那个失智症的状态，好不好？来，你刚刚讲的一夜情的规则，快点讲。
为什么？什么一夜情是什么？你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一夜情的游戏规则。
一夜情嘛，
对，
所以只能一夜情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不是 long stay， 是 one night stay。
对，只能一夜。
One night，
没有第二夜，没有第二夜，
没有第二夜，
这就简单规则就
规则啊。
对，就这样子。
然后嘞？然后呢？为什么那边会产生这样的逻辑？
因为那边去的人大家都认识嘛，所以就是我跟任何一个人有任何的不好的关系，都不要让人家知道。要为各位为的那个社交圈不要形成不必要的障碍。
对，就是大家只能一夜。
Whatever， 就是在公开场合，大家要保持一种
公开场合其实看不出来的
绅士淑女的
样子
态貌。 所以只要慢慢就形成一种文化。
直接那个逆长他就是这样，广告的时候一条龙，上节目就讲得很保守。对，我跟你讲，当年我们去 KISS 的时候，你现在看到在台面上一线的主持人，当年都还是助理主持人，有时候卖什么干拌面的啦，哈，还在卖什么补品的啦，哈，还有一些在讲相声的啦，还有一些在什么什么东西叠字啊，什么摸摸康康跳跳罗罗什么这些人之类的 whatever 这样的人，那都是助理主持人的时代。你走到 KISS 里面，你就看到这些人通通都在那边，晚上都会在那个地方，很容易看到。
那时候
台北最潮的人都聚集在那里，
差不多。那个时候潮兰跟柴姐柴智屏，他们两个是那个综艺节目里面一个单元叫双冬姐妹花，对，
听都没听过，对不对？你听都没听过，
眼神充满问号，
问号，对不对？不知道这是什么状态，
对
不对？
他们两个那时候是双冬姐妹
花。你这样想好了，我这样讲好了哈。今天台北如果出现一个叫做 KISS 的地方，你走进去看，你会看到排名前十名的网红，直播主，在线上，在那个地方，不能讲排名前十名，排名前五十名的都会在那个地方，不断的轮流出现，
就进去就一直赞叹，哇，那个是谁？那个
对对对对，然后他在那边讲话，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狗仔，所以大家不会有，也没有录影，也没有监视器，完全没有。然后你那个年代也没有手机，怎么样？很厉害吧？没有网络，没有 Facebook， 没有 Instagram， 没有 Twitter， 没有抖音，都没有。然后有的还……
那请问大家都在干嘛？
抖音他在干什么？大家在干什么？
对，
没有人在滑手机。
就很专注的去 KISS 搞一夜情了，
然后就看，
对，
看妹，
大家都很专心在那边做这件事啊。
你要知道，一夜情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妹这件事情，也要有歌，知道吗？还要写鲜肉，通通都要存在的，他才会存在。
我觉得范大哥好像蛮理解这个规则的。
他是规则制定者之一吧？
我什么时候有规则制定者？在那个年代当中，那刚刚那个逆长说，你说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突然发觉，隔壁睡了一个杂志封面的人物。你刚不是讲过这句话吗？
对，有可能你早上起来发现，上礼拜上个月 GQ 里面的人，对，
怎么在你旁边？
对，
怎么在你旁边？
所以这个，
所以是早上才发现，
所以这个
睡醒了才发现，
所以那个规则非常重要。对，不过那时候因为没有这些媒体了，相对来讲。
还没有
单纯很多，
因为你没有办法拿起手机就开始直接直播
拍
照，你也拍不到什么谁带了什么骨感妹勇吻，然后出入哪里干什么，没有这回事情，所以大家在那个地方其实也没有警戒心，相对放松很多，你只能用肉眼记录所有的事情，对不对？没有用电眼，对不对？没有用镜头，所以是不是大家就你会觉得这样是不是人跟人之间彼此之间是比较放松多了，
很专心致志的交友，
对，而也不用急着回脸书上的讯息，也没有 LINE 的讯息进来，甚至也没有人可以说我饿了我要点一下 Uber Eats， 没有，这样形容给你听，你这样知道
他的吧台就很明亮，你在坐在椅子上灯光照着你，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人在看你，
看你，
然后你要给人家看，
对，
那你就很专心，这个你就要很专心做这个事，就不用照顾三个 line，
专心的
让
人家看嘛，
专心人家看呢、啊，
专心。
然后有男生，如果直接你
要看别人呢、啊，
对，直接有人说你跟你的朋友、你的闺蜜一起去的话，那个时候你跟去的话，你从下午你就要好好把自己打扮好，
从下午开始梳洗打扮，
对对，你就要把自己打扮好，因为晚上可能有这些东西。如果你临时要那去的话，吃完饭以后人家拖你去那个地方，你如果没有穿着好或者什么样子，没有装扮好，你到那边光一照，你就变成一个纸片人，平面的，平淡无奇。这样明白吗？
去那边要稍微打扮一下，
要打扮的很重，
要打扮一下，
这样很重
很重，不然你灯光一打就完蛋了，就变成那个墙上的那个告别式的照片，是这样。
除非你是娱乐圈的，每天穿的都很漂亮，
然后你突然之间素颜，
你是一般人的话，去那边要稍微打扮一下，
要很重视，那是一个很好的社交环境，
高级社交。
你没有办法再去滑手机，也没有什么东西，你就要这样，就是要有一定的装扮。好，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异想世界。我们今天这个谢谢两位来跟我们聊到这个八零朝台北的这样的一个奠定，因为那个年代发生太多事情了，可以说就是战国春秋战国的时代，所有东西被解禁开了以后，产生了多样化的文化出来。当然，其实有一个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现在你知道我们的素食，就是所谓的麦当劳啦、肯德基啦这些素食，在就是在八零年代进台北的。子妍，你知道麦当劳第一家店在哪里呀？
民生东路。
现在还有哦，
对，现在还在1984年的第一
家。那你知道他开卖的第一天、第二天排队排到哪里去？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吧？
排到哪里
啊？排了大概我看也有1公里吧。
哇！
然后你知道报纸上骂翻了，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两个，第一个我是知道他创台湾的麦当劳创下了全球单日营业绩最高的记录。对，那时候大家对外食。
对，
觉得很新鲜，对，趋之若鹜。
对，
那第二个是当时候麦当劳要在台湾开的时候，就好像有立委说这个，国外的素食好像跟台湾中华文化的正统有违背什么，然后可能对健康也不是很好，有这样的讨论，但是我不知道他有被骂翻。
没有没有没有骂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一个汉堡卖76块钱。
现在卖多少啊？现在麦当劳卖多少？
差不多，
现在差不多。
哦，对啊，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是40年前卖76块，你知道76块买什么？那时候的牛肉面20几块。
嗯嗯，
这样你懂了没有？
我懂了。
没有长寿盐一包15块，
牛肉面大概就20几块、30块，阳春面5块。
哦，
那你这样了解了吗？
难怪那个时候吃麦当劳是一个很高级，好像对上馆子的感觉。
对，那时候的。我们的这个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的起步的工资只有几千块钱，
是，对，几百块，甚至几百块，
对，有的是只有几百块钱，可是一个汉堡卖76块，奢华，
是，
对不对？嗯，所以文化的冲击到这种程度，
哦，但还排队排1公里，
那当然了，就像这个只要有个潮店进来，不是都这样吗？
大家都
我们来一个什么拉面，还有24小时，
原来从80年代就开始了，
对。怎么样？你还没有出生哦？
对，我还没出生。
那个时候就开始喽。
哦，原来麦当劳是那个时候的潮店，完美店。
然后那个时候，全台北西门町就开满了汉堡店
啊。
你所想到的国外的品牌就在那个时候，
温蒂、肯德基
、嗯，
包含台湾本土像丹丹汉堡，也是1980年代
出来的。那时候还有一个，我还去那家公司上过一点点班的一家美国的一个汉堡店，叫 Harbys。
我知道 Hardy， 我不知道
Hardy。Harbys。它是牛肉整片削牛肉片放在里面的，大家听众没有，老一代的人就可能听过这东西，在西门町开一个好大的潮店，倒了，就是那种，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以前有一段时间弄那个什么蛋挞一样，风潮蜂拥而至，台湾在那个时候是这样，除了那个美系之外，还有日系，
像吉野家。
吉野家
也是80年代
那个年代开始的，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时候可能大家工作开始比较忙，开始有这种要快速用餐解决饮食的需求。
那也是台湾外食人口蓬勃发展的时代，
嗯，对对
对，对不对？逆商是不是这样子？
对，中午开始那个外食，然后经济啊，公司多了，因为公司开的比较多了，
对，
没错，
对。然后大家就会讲说，来，我们去麦当劳或者去哪里坐下来，这是最潮的，
嗯。
还有 Fridays 后来出现了，
对 ，Friday。哈拉咖啡，这是一个美式的连锁系统，
你就看到那个年代开始造就了今天百花齐放，
嗯，
沿街到处都是什么意大利小餐馆啦、餐酒馆啦等等的东西，对不对？就从那时候开始的，
异国料理的战场，
异国料理的大战场，在台北现在各个每一个你大街小巷的巷子里，你都看到有一个厨师自己开了一家小潮店，然后就用他自己在 Facebook 上面的一些。这个粉丝去经营一家店，嗯，还经营都蛮不错的，
大家去评价打卡
嗯，对不对？那个年代完全没有这回事情，嗯，排队就排翻人了，就这样。嗯，好，我们今天谢谢逆商，
谢谢可
心。哎，你晚上现在哪混呢，
啊？我晚上，
嗯，
他们都在家了。 他们也没有夜生活，
没有夜生活。对对，那子妍你们
要陪小孩，
子妍你们现在有夜生活的？
没有，
你们同朋友在一起聚会？
没有，
没有了。台北真的越来越无趣了，我觉得十一点以后就变得乏善可陈了。
嗯，
哦，
全世界潮流吧，现在已经不流行，
都不流行这，
应该是。
对，只有东区的几家店，还有点地方，其他的就越来越少了。这种，你知道这种带动整个风潮，让人家觉得很兴奋的，
大家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那边，而且是安全，而且是对不对哈？有一种新的文化诞生的一种，你知道孵化地，
嗯，
没有了。到目前我的期待，好不好？
期待下一个，下一个 kiss，
继续努力，一代总有一代的人，对不对？
对，
好。我们今天谢谢Nisa，谢谢子妍，
谢谢
谢谢，
好，拜拜。I like you.